给我们回答一下哈。那我的问题是大家都非常的也许会感兴趣关心刘长老的家庭，我们想请刘长老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还有孩子，另外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安排侍奉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好不好？你先从这个问题开始。
我们的家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没有我跟我妻子和我们两个孩子单独住在这个房子里面，那听懂了？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加起来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是只有我跟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跟女儿，我们4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剩下所有的时间，这个房子里面都会有别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住。到现在，我的儿子陪我的媳妇搬到台湾去住，我的女儿跟我的女婿从上海搬到了香港去住。我们家里面还有6个不叫 teenager， 因为他们已经念大学了的年轻人男孩子跟我们住。所以要讲我们家的孩子，我就要问你是要问我们肉身生的还是我们属灵生的。
在过去的83年到现在有36年了，那么刘长老呢，他是把他家奉献出来，来接待招待就是有需要的年轻人弟兄姊妹，我想是我们就是弟兄姊妹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好的，感谢主，感谢主。好，那我们我陆续收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哈。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信心也是神给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我们真的有自由意志吗？
圣经有明文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信心是神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的话。那至于说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这个词全本圣经不存在，所以你可以跟我辩论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想法。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有记载，神对着人有呼天唤地的呼求，神要人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任，每一个人受的审判都是很清楚的，是根据他所做的。这个同意吗？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他所做的也就不是他做的， 这样同意吗？所以我的理解，我再说，这只是我的理解，因为圣经没有明文的讲自由意志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人实实在在是有自由意志的。那我当然知道有一大派的学者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是我只能够告诉你，从我读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圣经启示两个真理，你不可以拿其中的一个真理去否定另外一个真理。圣经里面启示的两个真理，一个是神有绝对的主权， God is a sovereign God， 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启示。但是你不能够因为神有主权就否定了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神是要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没有自由的选择不叫选择。那这只是我的看法。那这个看法，我觉得要我愿意多讲几句的是，我们弟兄姐妹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所谓的神学。今天太多的时候，任何的一个神学，它的动机都是好的，它要帮我们整理出一套的思想，让我们觉得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很遗憾，圣经从来没有想要自圆其说，圣经里面有很多非常矛盾的事情，一点神都没有想要把它 reconcile， 要让它能够自圆其说。神没有做这个事，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选择是一个例子。请问各位，耶稣是100%的神，耶稣是100%的人，可以 reconcile 吗？你可以自圆其说吗？你可以解释吗？你是解释不来的。任何一个神学家告诉你他懂得什么叫三位一体，你就可以很放心的知道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这是奥秘，这是超过人可以理解的。今天北美的基督徒有一个极大的危险，我们以为我们有限的智慧可以明白神无限的启示，没有这回事。而且圣经很明文的告诉我们，奥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所以我们不要上了一些历世历代所谓的正统神学的陷阱，他们就陷到一个陷阱，以为他们把圣经搞懂了，可以自圆其说了。每一个自圆其说的神学系统本身就是一定违背了圣经。我不知道这样讲你听得懂听不懂在讲什么。人来到神的真理面前，只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谦卑的承认神是无限的神，我们是有限的人。有限的人对着神无限的启示只能够相信，只可以顺。很多我们不懂的东西，想不明白的东西，我们就接受就是了，我们不需要把它自圆其说。原谅我再多花一点点时间在这一点上面，因为今天到处这种神学搞得很多人都以为只有他是正统的，所以天天叫你归正。什么叫归正呢？就是你不正， 那谁胜呢？他胜。听懂我的意思吗？那其实我们不要归正，我们要归回圣经，我们要归回神就是神，我们就是人，人就必须承认，对着神的事，人只能够用一个方式来接受，是相信，是顺服。这个不但在神学上是如此，其实在物理学上，上帝特别恩待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物理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凭什么光又是波，又是粒子？波是曲线运动，粒子是直线运动。任何一个人今天告诉你说，我懂啊，波粒二元论是不是？那就告诉你说他不懂，因为不懂的东西给他一个名字就变成懂了。曲线运动跟直线运动是矛盾的，科学家用理性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科学家今天面对这一个不能够自圆其说的矛盾现象，采取的态度是相信，因为有足够多的实验证明波是曲线运动，也有足够的实验证明波是直线运动，所以他们采取的态度是一个非常对的态度，叫做信，如此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非有信就不能见神，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能够读懂神的话，先决条件就是相信神。好了，我想我讲的够多了，
谢谢刘长老。他的还有科学方面的博士啊，我想给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启迪。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哲学性的，那么也比较适合这个 college， 这个 college 就是哲学神学专场哈。但是呢，下面已经有八九个问题了，所以呢，我们要稍微加快一点步骤哈。第二个问题，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哈。刘长老可否讲一下夫妻在信仰上合一和一起侍奉的重要性？
有多少人看过牵手一事情？很多了嘛哈。问问题的人就去跟那些看过的人请教了。那这样省大家时间了嘛。因为跟你讲多重要没有用嘛。我跟你讲很重要很重要，重要的不得了，你回家还是照你自己做。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不要希望有一个英文叫 server bullet， 中文怎么翻？神丹妙药。哎，这个翻得好。夫妻关系没有神丹妙药，没有 server bullet， 没有这套东西的。夫妻关系要好，就是得老老实实的回到圣经，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原则，做丈夫的学做丈夫的功课，做妻子学做妻子的功课，就这么简单。那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要你的命。但是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做，你选择不要做。那你不做的结果是什么呢？你这一辈子就过忍耐，很多的婚姻就是忍耐，对不对？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忍耐。还有呢，接受。有没有看过一些老夫老妻不吵架，他也不忍耐的，他基本上别理他，他就这个样，见过吗？他基本上就是知道这个，你也改不了的，你不要跟他吵，跟他吵浪费时间，跟他生气也浪费时间，随便他，他就这个样子，反正早晚我们两个有一个要走的。 啊，我们教会有一个最过分的伯母，把女儿叫到面前，女儿妈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就一件事，等妈死的时候，绝对不要把我跟你爸葬在一起。你不照圣经的方法活，你还是可以活的嘛，那这就是你的人生嘛。你不能够希望说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在你的家里可以充充满满的彰显出来，然后你不学你该学的功课，那个叫门儿都没有。
好的，感谢主，感谢主，我想我们都需要在婚姻方面来啊、向神来顺服，就是彼此做夫人。对，好，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当病痛甚至 cancer 来袭的时候，信心会软弱，如何向神祷告，求神赐下能力信心。
人生呢，总是有苦难，不信主的人有没有苦难？信主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你信了耶稣好好爱主你就没事，你相信吗？千万不要信。今天电视上这种讲员多得很，搞不好你们有一天也会请来这样的讲员，讲什么爱主啊，要有信心啊，什么事都没有啊，神一定祝福你啊，那鬼扯。为什么这么把握的告诉你鬼扯呢？因为耶稣讲的话，耶稣说什么？你们在世上有考验吗？耶稣如果客气点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在世上有苦难，听起来会不会舒服一点？有一些人不一定有我吧，对吧？你们 everyone no exception，每一个人都有，只是大家不一样。你不要羡慕嫉妒恨别人的苦难，你有你特定的一份，每个人不一样。活在地上有苦难，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神的计划。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苦难有没有目的？有些人可以受苦，可以忍，那你不忍又怎么办？老婆你可以不忍，对不对？有些人就造反了，跟老婆吵啊，跟老婆打，可以啊，你可以不忍。但请问你，癌症你可以不忍吗？这下你没辙了吧？你天大的英雄，你天大的本领。医生说 ：“Sorry， 你怎么样 ？”“I don't care。”“OK 啊 ，I don't care， 就不 care。”最后受苦的是你嘛，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苦难临到我们，其实不管你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它，你都要面对，你都要经过的。那请问你经过这个苦难以后，剩下来的是什么？有些人经过苦难以后，这个人变得什么？变得更苦毒 ，bitter。有些人经过苦难以后，变得非常的柔软 ，soft。我在教会服侍这几十年，去医院探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那么教会人多吗？昨天跟你们讲的嘛，结婚的也多，死的也多，那住院的多不多？住院的也多嘛，对吧？那住院呢，你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你好意思不去看吗？当然要看，不要说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心里都挂念他嘛，就是想去看看他嘛。你到医院去看了，这些弟兄姐妹都是老朋友。你知道我们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老朋友太多，我们在一起聚会都超过30年了嘛，那么都是一堆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加上新朋友， 我到医院去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坦白跟你讲，我去了，我很尴尬，弟兄姐妹也很尴尬。为什么尴尬呢？我每次看到人家那边插了一大堆的管子，身上贴了一大堆的东西粘在机器上，然后一个可怜的样子受苦，我就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了。知不知道为什么？我来美国30年，我没有除了感冒以外，我没有生过病。我是健康宝宝，30年我没有生过病，什么病都没有的呀。所以我到医院里面，我看人家躺在里面，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说什么，痛不痛啊？你说废话，对不对？然后跟他讲说，放心，你这死不了的，你能这样说吗？你不敢说，你又不是医生啊，万一明天就死了呢？所以我很尴尬，那弟兄姐妹也尴尬，他看了我，他也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因为他很害怕，他一跟我讲什么，我就说要有信心啊，你要祷告啊，要相信主啊，废话嘛，不是。所以他们也很尴尬，但是我告诉你，我带师母去探医院探访，一点都不尴尬。师母这个从20几岁开始开了5、6次刀的人啊，他这个生病对他来讲是常事，而且他有个本事，他生了好几种不同的病，所以他到医院去看到弟兄姐妹躺在床上，他往床上一坐就摸了人家的手。然后就跟人家开始聊了，哎呀，我那时候生病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你现在怎么样啊？他们聊的真的有很多有滋有味的，就像聊着聊着，人家就得安慰了。我在旁边像个傻瓜一样，我说有我去没我去一样的。一直到我自己得了癌症，我开刀，后续的治疗，哎呀，折腾死人的。从我得癌症以后，我帮助得癌症的弟兄姐妹的人数，因为得癌症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跑来找我了，比我在没有得癌症之前我帮助的人数完全不成比。因为我没有得癌症，人家得癌症人才不来找我，人家来找我是没有办法了，明天要去开刀了，说刘弟兄来给我们祷告一下，我根本帮不了人家的，我只是去祷告祷告而已。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得癌症的人他害怕，他有什么困难，他这个担心什么后果，哎呀，这个药会不会副作用，这个那个的，吃东西要注意什么，我跟他有的聊的。从我得癌症以后，你知道吗？全世界光是寄给我秘方的有差不多1000个，你知道吗？我都变专家了，我跟你讲。所以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问题是你怎么面对苦难，你怎么从中间变得更像，这个才是关键。那你问题就问说，那我们没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本来就没有信心，你不要等到生病才没有信心。只是你平常不觉得你没有信心，而且你平常觉得你没有信心也没关系，你活得好得很。你是到了生病了，到了真的不行了，哎，这时候需要信心，你需要信心干什么？我们常常以为就是我信心大，上帝就听我的话，我的病就会好，我就会少受苦，是吧？我告诉你，没那事儿，没那事儿。信心不需要大， 耶稣说你的信心啊，像芥菜种子那么大。芥菜种子多大啊？我告诉你芥菜种子有多大，你放在你的手掌心上一个芥菜种子，然后把你手伸出去以后基本上看不太到，就你看见一点点黑的，它长什么样你就完全看不见，它就这么大。信心不在乎大小，你只要有一点信心就够了，看清楚吗？所以我们今天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怕自己没信心，你已经信主了，你一定有的，你不要怕自己这个信心不大，没关系的，信心不大有什么关系呢？你要记住一件事，你记住，你生病，你很痛苦，耶稣也很痛苦，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的百姓在苦难中，他也与他们同受苦难。你只要记得，主知道。他知道你现在的光景，他知道你的害怕，他知道你的痛，就够了。你不会祷告没关系的，我在医院里面痛到半死的时候，谁跟我讲什么道理我也不理他，我那时候心里只我就只有叫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就主啊，连救我都讲不出来，因为太痛了嘛，止痛药都没用的时候你怎么办嘛？那医生说要不要给你打吗啡，我说不要，那不要怎么办，那就忍了。但是奇怪，你心里面知道说主知道的时候，这个疼痛对你就是恩典，你在疼痛中就有安慰，就有力量。所以要记得的就是主知道，主知道，这样好吗？
很好，也感谢主。刘站长给我们剖析的非常的深刻哈，我自己也读过刘站长他的这个见证，那么我想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勉励。好，因为这个下面就是可能是上午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啊，因为我确实收到弟兄姊妹很多问题，大概有十几个哈，啊，我们还需要留一些小组时间啊，那么我呢就这儿提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剩下的问题呢我会转给刘长老，我们在下午或者晚上的问答时间我们再逐一的回答。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刚才刘长老提到你们家接待很多弟兄姊妹哈，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住在你们家都是免费食宿吗？可否多介绍一下刘长老和夫妇接待这些不同需要人住在他们家的前因后果经历，因为一般人都不太能够付出这么多精力去照顾他人，更何况是如果是免费食宿呢？难道没有冲突矛盾吗？没有抱怨吗？那么这就是一个刚才第一个问题的一个回应。
这几十年住在我们家的弟兄姐妹，有人是免费食宿的，但不是都是免费食宿的，有很多年轻人是他们的父母一定要给我们钱的，而且是逼着我们拿钱的，只要我们肯收他的孩子，他就先感谢我们万感谢我们。那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房子不是我们的，那神给我们一切就是为了荣耀他，就是为了侍奉他。所以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问神，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如果是我们做的我们就做了。那至于钱的问题，那根本不是问题，我们从来不是为了钱去接待一个人，我们也从来不是为了钱不要一个人，说这个人你付不起钱你不可以来我这里住，没有。那 重点是什么？当你把人接到你家里去的时候，他就是你家里的人，你的生活就要向他打开，你就要跟他一起生活。那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很大的考验。今天我们都可以说自己爱主，我们都可以说自己属灵，你的生活经得起经不起别人跟你住？如果跟你住一个礼拜，你已经很难受了；住一个月，住一年，跟我住8年的小孩、9年的小孩都有，他们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毕业，大学毕业我是非把他们踢走不可，都是哭着离开我家的。但是这些孩子离开了我家，不是就不见了，他们永远记得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也真的把他们当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是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我们两个孩子，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我们没有空巢的问题，天天陪着我们的这都是一些孩子，这不是我们配得的，这也不是我们能的，这是神格外的恩典，明白吗？
感谢主持人，谢谢刘刚老师的分享。我想他虽然说的是比较简单轻松，但我们知道侍奉，特别是在家里面侍奉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真的就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做耶稣基督的奴隶，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好，那么我们的问答时间今天上午就到这里哈。